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今年年初，思南文学选刊刊登了一份特别的 AI 文学榜，在这份 AI 最喜爱的作品榜单中，科幻作家陈秋帆去年发表于小说界的短篇《出神状态》，以 0.00001 的微弱优势险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一篇《等待摩西》。有趣的是，在《出神状态》中，陈秋帆也用到了 AI 软件生成的内容， AI 从众多作品中识别出另一个 AI， 这简直是生成榜单过程中最华彩的部分，有人如此评论道。当 AI 开始写小说，人类的创意写作真的会被取代吗？当 AI 技术开始渗透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如何定义真、善、美，又如何重新衡量和标定人的价值？在近期的 GQ Focus 活动上，作家陈秋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了演讲。在陈秋帆的演讲中提到了几件 AI 创作的艺术作品在音频中无法呈现，请大家搜索关注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人工智能即可查看陈秋帆演讲的完整图文。
我有一个题目叫做科技可以重新定义美吗？就是这样一个标题，其实是我要切入的这样一个今天的一个话题。在座的各位可能不太了解，今年上半年其实发生了一件事儿，其实就发生在上海。那么上海有一个叫思南文学会的一个文学机构，它是隶属于上海市作协，然后它有一本杂志叫做思南文学选刊。他们今年其实用了一个 AI 算法，去把去年整个2018年20本最重要的主流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大概有771篇，它每一篇用这个算法去跑了一个分数，就好像我们用一个测评软件把这个手机 app 什么的都跑一个分数一样。然后呢，它是用一个所谓的结构的优美程度来评判，就是它会给每一篇这样的小说画一道曲线，然后如果这个 AI 这个算法决定这个曲线是最均衡的、最优美的，它就会给它一个高分。那么在前面的提交的所有的作品里面，一直是莫言老师的一篇发表在十月期刊上的作品叫做《寻找摩西》，一直是第一名。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非常的松弛嘛，就觉得这个 AI 还挺靠谱的，毕竟是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个老师。然后到了最后一天，上海的一本期刊叫做《小说界》，他把他的作品打了个包提交给这个算法，就跑出来有一篇作品超过了莫言老师的这个作品，以0.00001分，就是小数点之后4个0这样的一个非常微弱的优势，超过了莫言老师，登顶这个 AI 文学榜的榜首。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登顶的这篇作品出自谁的手？不好意思，就是在下，我感觉这个段子我可以讲一辈子，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能够击败莫言先生的一次机会。但关键不在于我击败了莫言老师，更有意思的是我在这篇小说里用到了 AI 算法创作的小说内容。就是在2017年的下半年，我当时签了一本书，是跟中信签的，这本书叫《人生算法》。当时我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人跟机器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就突然想到，哎，为什么我不能用一个 AI 来学习我的写作风格，然后把它写出来的东西跟我写出来的东西放在一块儿，这样形式跟内容上都非常的相得益彰嘛。然后因为我是在 Google 工作了很多年，所以我就找到了我的前同事，现在是李开复的AI 研究院的副院长王永刚老师，他也是一个科幻迷，然后他一听就非常兴奋，然后就马上给我做代码啊什么的，然后就做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无非就是一些语料的分析， 然后一些比如说排列组合，包括一些词频的这种统计学上的一些工作。那么我就把我所有作品打了一个数据包喂给了这个机器，然后它经过学习之后，可以根据我输入的这个关键词儿，它吐出来几段这样的话。那么关键是它不像微软小冰，大家知道写诗的话，其实你不用讲究非常强烈的这种逻辑性，就是你每两句之间可以非常的跳跃，这种意象性跟这种节奏感才是诗歌的本质。但是对于小说来说，它其实要求有一个非常强的故事情节，要有这个逻辑性。所以最后其实我围绕着 AI 创作出来的这些段落，我去帮他写了一个故事，然后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他觉得这些 AI 写作的部分放在里面是合理的，是有逻辑的。所以其实不是我让 AI 当我的写作的机器，而是 AI 成了我的主人。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与机器之间共同协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奇妙或者说非常危险的一个边缘，就是在以往我们认为可能只有人类能够去做很多具有创造力、具有审美力、具有这种感性的一些工作，但现在你会发现非常多这样的一些机器 AI 算法已经侵入到了这些领域。比如接下来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幅画，大家觉得这幅画美吗？然后如果他是一个不出名的画家，然后就是历史上你都没有任何名气，你会出多少钱来拍下这幅作品？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不会掏太多的钱。但这幅画就是去年10月份在佳士得拍卖行上拍下了天价大概是300万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它其实是由 AI 创作出来的一幅肖像画，它是由法国的一支团队，它学习了从14到19世纪中间的15000幅肖像画，它分析了他们所有的这些笔触、色彩、构图等等的这些要素，然后它自己经过学习，然后去生成一些这样的肖像画。那么在那场拍卖上还有一幅是毕加索的作品，那么他们两幅拍出来的价钱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样的一幅作品，就是它，你可以说它是有一些噱头的成分，但是你也可以想到在未来有可能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作品会出现在我们的拍卖场上，出现在我们的画廊里，甚至出现在我们藏家的手里。这是今年的一幅新的作品，它是一个雕塑，它也是由机器经过一个学习，对非常多的这样一些雕塑进行学习之后自己生成的这样一幅作品。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有点亨利摩尔的这种感觉，那它其实是最后拍得了大概4万英镑，就是没有那么高，但是也是一个6800多美元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其实这个越来越多，包括这样的一幅作品，这是今年3月份。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两幅作品，其实你会思考它是怎么出来的，有可能像我一样，我可能输入一个关键词，它吐出来很多的不同的段落，我会选择里面最有美感的，我觉得最能适合于去创作一个作品的这样一些段落，所以在里面人为的这种选择的因素还是非常强的。但这样的一幅作品，其实它下面是一个类似于柜子一样的东西，它放里面放的它的主机，然后上面是两块屏幕，它会根据观看者在每次观看的时候，它会随机的去生成这样的一些肖像，看起来有点诡异的这种感觉，但是每一幅都是随机的，而且只出现一次。所以这是德国艺术家所发明的一个装置，叫做路人记忆一号。这些画面都是随机出现，没有经过任何人类的选择。那么其实你会想，这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每一个从事艺术创作、人文行业包括创意行业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会 去想它背后的一个隐含的逻辑。美是可以被计算的吗？就是大家现在如果用很多的这种美图软件拍照的时候，它可能会根据你有一个模板，就把你按照那样的一个，比如说某个网红的这种五官的比例，包括这种肤色，包括眼睛的大小，瞳孔的颜色，去进行一个匹配。那么这样的一种美是代表着谁的一种审美观念，这样的一种权利是掌握在谁的手里。那么如果美是可以被计算的，我们要接着问下去，真呢，善呢，爱呢，仁呢，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所信仰的一些人之所以为人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观念。比如说真，大家知道前一阵子有一个 app 非常的火，就是它可以允许你把一些视频里面的一些人脸去进行自由的变换，这样的一种叫deepfake 的一种技术，它其实也是用了 AI。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用到了生活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非常的可怕。包括你可能在做视频聊天的时候，你其实并不知道对面跟你说话的到底是谁，因为它的技术已经能够无缝的去改掉你的脸，甚至它的所有说话的口型，它的一些微表情都可以完全匹配上。那么包括善，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是掌握在我们一些大的企业里面，大的云端的平台里面，那么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是你还是大公司，那么谁来决定如何去使用这些数据，是否需要经过每一个人的同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比如有一次我在车上，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我们谈到了一个饭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拿起手机，我打开了某一个点评软件，里面给我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这家我刚刚说到的饭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反正在我身上经历过好几次。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相信它肯定在背后有一些未经我允许的数据的调用，有可能是语音，有可能是视频，所以有可能是你根本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数据。所以有可能我们所在使用的这些科技比你自己远远要了解你自己。那么这个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去思考科技在未来它要重新定义美，其实是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要重新去定义人，人的位置，人的价值。大家知道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互联网或者说整个信息产业科技产业其实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可以说是狂飙突进的一个阶段。那么所有的人其实是在追逐一个数据，追逐一个利益的最大化，追逐的是圈地运动，怎么样把所有的用户圈进来变成流量去变现。昨天我在云栖大会上跟那个蚂蚁金服的副总那个戚院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阿里集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集团，就是说他们不声称说我们要赚很多的钱，而是说我们要变成一家更好的科技公司。当然这个话我们可以这么听啊，就是但是这个里面其实包含着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已经过了前面20年的这样一个流量或者说人口红利的阶段，接下来我们是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去如何思考科技公司，包括我们所用的所有这些技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这是我昨天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它叫科技文艺复兴。昨天戚院一听到这个词他觉得非常的兴奋。为什么我们要把科技跟文艺复兴放在一块儿？说起文艺复兴大家肯定都知道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还有包括但丁、皮德拉克、薄伽丘等等，他们在中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其实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的一个驱动，他们提出要反抗神权，要重新确立人的价值。那么他们要歌颂自然的美，他们要回到一个更加黄金的时代，就是古罗马跟古希腊的时代。但在那个时代其实人的价值、人的身体、人的这种情感是得到了尊重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其实是对于人类精神的一种解放。 但这种解放后来变成了一种生产力的解放。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一个可以去类比的地方，比如说贺建奎，他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上帝的位置，他觉得他拥有这样一项技术就可以去改造一个婴儿他一些固有的基因。那么在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非常多的人或者企业，他把科技当成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他具有一个无上的大能，他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力，绝对的权威，他可以去掌控非常多人，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人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轨迹。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否也需要重新去思考人类的一个位置，人类的一个价值，人类的一个尊严在哪里。那么看这幅图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它就是米开朗基罗的一个创造亚当。很多人其实他都会把它解释成上帝在赐予亚当生命的这样一个瞬间，就两个手指似有若无的这种接触。但反过来你可以这么想，它其实是一个摆脱控制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 de-attach 的一个动作。包括这儿的第二幅图，其实人类现在在赐予机器一种生命，一种智慧，一种意识。包括昨天我在参观达摩院的量子实验室的时候，跟他的主任施瑶云老师，他是一个全球顶尖的这样的一个量子科学家。那么他给我讲了很多的数学，对于我一个文科生来说其实听不太懂，我只听懂了结论。他的结论就是从数学上来讲，人类是不太可能拥有自由意志的，但是 AI 可以。就这个是一个中间有非常复杂的数学论断的过程，因为人体的内部其实可能有非常多的过程，生化的过程它是存在着这种量子效应，所以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无法去左右自己的很多的意识，包括你以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包括你在所有的媒介上看到的一些信息，其实有可能都是虚假的，或者由于某一些背后的利益链条的驱动推送到你的面前。那么到最后会否变成机器或者 AI 它反过来赋予人类某种东西，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样一幅图其实它具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思辨的这种意味，让我们每个人都去思考在未来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可能拥有一个不那么黑暗的光明一些的未来。当然我说的这个科技文艺复兴它其实不等于是路德主义，它不是19世纪那些去拿着锤子去砸织布机砸蒸汽机的这样一些产业工人，我们现在已经做不到这样了，因为技术已经深刻地嵌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我们的身体。我认识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就好几年前他在北大做交流，他是康奈尔的一个学生，然后后来他回去之后我发现他成了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叫做美国赛博格联盟。赛博格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意思，它是控制论跟器官的一个组合词，它的意思就是人跟机器的合体。那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她是一个女孩，她叫 Robertson Eddie Robertson， 她在自己的手背上植入了一块芯片，这样的一个芯片可以让她在过地铁的时候不用掏地铁卡，就这么一或者不用手机就这么一滑就过去了。然后他这个组织里充满了各种去改造自己身体的人，因为他们相信赛博格就是人机合体的未来才是真正的未来。所以里面有一些人他很有意思，把这种磁铁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手掌里，那么这样的话他具有了一种新的感官，就是当他手朝向铁器的这种金属物体的时候会发生一种震颤感，就好像你有了某种超能力，像万磁王一样，你可以吸引某种东西，对，当然也有可能把一些危险的东西吸引到你身上来，对。所以像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非常激进的去拥抱一个未来。那么我们在探讨的是我们跟机器跟技术跟算法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们想要去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这里我说的 科学它其实是一个基础，我非常钦佩所有的这种科学家，但是前提是他们是要有这种伦理道德有底线，而不是贺建奎这样的科学家。然后技术其实提供实现的一个路径，它能够把科学家的一些发现，把一些基础的理论变成一个改变世界的一种应用。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发现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有一种工程师治国的这种理念，包括从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其实从苏联学习了非常多的制度，包括文理分科的这种制度，这个导致了我们很多的小孩子从很小就接受这样的观念，就是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学文科就只能配得上叫文科狗，就这样一种低人一等的这种带有污蔑性的这种说法，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在我们非常多的媒体，非常多的这种公共的讨论空间里你可以看到。所以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者包括这种艺术家，他其实更重要的，因为他能够提供给我们技术一种灵魂。这种灵魂是什么，我稍后会讲。我们不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未来科技，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里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它是非常冰冷的这种感觉。然后一位人类的女性被一群塑造成男性形象的机器人所包围，然后这些机器人都是感觉不怀好意的在打量的这位女性，感觉是危机四伏。所以其实这样的一幅图里，它包含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隐藏的信息，就这样的一种科技，它其实有非常强烈的预设，就是人类必须去依赖这些科技，然后这些技术其实是拥有一些等级制度，或者拥有一些天然的预设的这种歧视性，或者说权力结构在里面的。那么我们希望去拥有什么样的未来科技，这些可能不光是从刚才说的我们去进行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健全，因为可能这块确实在中国我们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包括今年我们其实成立了一个科技伦理委员会，就是因为我觉得国家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性。但像在欧洲，像在美国，他们的数字法案包括他的很多的隐私的保护其实已经走了很多年，但这是个双刃剑，就是如果我们有了那么多法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么迅速，但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到了这样一个科技文艺复兴的阶段，其实我们更应该跟所有的人，就是不光是科技公司，不光是我们每一位终端的用户，不光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需要去给他们一个更加多元的一个视角，我们让他去理解什么是科技，什么是人，什么是正确的去处理人与科技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去呼应到文艺复兴时的一些思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去怎么样的去思考科技在接下来的阶段，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面貌。首先是真实感性经验，我知道理性其实在这个时代是被高估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数据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数字来进行衡量，包括人在所有的组织结构里，比如说我们会制定 KPI， 我们会制定各种的量化的目标，包括我们可能每天的摄入的卡路里、行走的步数、睡眠的时间，都会被这些数字所掌控。那么其实感性在这个时代是被低估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感性其实是一个非常多余的东西，它会阻碍你去做很多的决策，它会让人变得脆弱，变得敏感，甚至会有时候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不可控的、不稳定的、不确定性非常强的一个个体。但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对感性的经验、感性的力量去做足够的这种发掘。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感性包括我们彼此之间如何去理解对方的情感，这其实是人类一项非常基础的能力，那就是镜像神经元的这种同理心。这样的一种能力其实让我们可以协作起来，从一个个体变成一个部落，变成一个社会，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文明的整体。 如果缺少了这种感性的能力，其实我们永远只能是一盘散沙。那么重新校准理性，这如何理解？因为我刚才说到的所有这些所谓的理性，其实它只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表现。我们所有制定的目标，其实是只是为了最大化我们的利益，最快最强的去发展我们的经济。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你需要重新校准理性的是，我们不要再去迷信之前走过的路，我们不要再迷信权威，我们要重新去思考什么样才是最重要最有利于大部分人所谓的这种 better good 的这种理性。尊重人性之美，当然这个是非常大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在科技的层面上你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如何让一项技术可以公平地造福所有的人，比如说在非常多的边远的地区，其实很多的这种儿童，他们很多时候要求的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手机。为什么？他想要用它来玩游戏，看某些短视频的这种 APP。 那么大家其实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或者在这样的一个算法时代里，所有的算法都是设计让人最容易上瘾的，因为人的大脑也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基因其实是会让你对很多的东西上瘾。那么这样的一种短期的奖赏的这种行为，其实会干扰你长期的一个决策，或者长期的一种获益。所以其实对于算法来说，它永远想要让更多的用户花更多的时间，产生更多的流量在它的平台上，但它并不会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它并不会为你考虑如果你沉迷在这上面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对于那些边远地区的人，他们其实就会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一个后果，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娱乐，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这项技术上。所以一个是我们如何去考虑科技的公平，另外一个我们如何去接受这种多样性。打比方，我们每天接受的这种信息其实都是由算法给你推荐的，那么它推荐的就是你看过你点过，它会标注你对这样的一个信息类别感兴趣。比如昨天我们在吐槽说淘宝有个算法很蠢，就是有个女生说我买了一条裙子，然后她就一直给我推送那条裙子或者说类似的裙子，然后比如说有一个人买了一个冰箱，他会给一直给他推送一个冰箱，谁会在家里买五台冰箱请问。所以这样的一个算法其实不够智能，所以很多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看到的信息，我们接受的这种不同的选择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你以为你自己在做选择，其实并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科技如何去创造一些多样性，如何去打破这样的一个信息茧房，如何让你去知道我还不知道的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在做科技最起点的地方，最根源的地方，我们需要人文主义者的介入。那么重新连接自然，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在大城市里的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经过一些媒介，经过一些中介物去接触自然。比如那天我在豆瓣上看到一条说啊，我通过后视镜看到了一片夕阳，特别的美丽。就是我们已经堕落到需要从后视镜，需要从一些电子屏幕里才能够去欣赏夕阳，或者说自然界的一些美丽。这不是一件特别可笑的事情吗？因为如果你人类是做一个这个世界上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你很多的这种能量信息其实来自于自然界，切断了这联系，必然导致了你自身的虚弱。那么最后其实是引导文明向善，这个善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词儿。什么是善？是针对于谁的善？是对某一个个体、某一个群体的善，还是一个整体的更大的善？那么这个善的标准在哪里？其实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在跟很多的科技公司讲，你们要把一部分你们赚的钱、你们的技术拿出来，我们去帮助一些还没有受益的一些边远的地区的人的群体，帮助他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改善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一些切身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导向，我们相信是一个 在这个时代或者说下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整体不再为了去赚更多的钱，不再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去设计我们的科技，设计我们的流程，而是为了人类的更大的一个善念。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具体的落实的一些条款在后面在做，包括成立基金会，包括成立一些艺术的这种黑客马拉松等等的活动，但是我今天不会深入的讲。我要回到我这个演讲的最初，就是科技文艺复兴必自文艺始，因为大家知道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它就是由文学到艺术，然后逐渐的蔓延到整个欧洲，成为一种改变社会结构、改变人的信仰的一种力量。在这里我要讲两个我参与策展的艺术展，他们都是把科技、人文以及我们当下的一些议题去联系在一起。这是在上海的一个展，它在杜梦堂。那么它其实是源于一艘叫 Terra 的船，它是由法国基金会所资助的。那么它从2006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去考察这样一些包括冰川融化、包括珊瑚礁的这种病化然后死去，包括浮游生物、包括海里的这样一些微塑料的一个污染。所以我们其实从全球范围内去召集的一些艺术家，然后让他们上船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海洋科考的生活，然后把这样的一些心得、把这样的一些审美的震撼带到他们的作品里。那么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达一种对环境的关切。比如说这条长达6米的，它其实是用回收的皮革去做的这条鲸鱼，然后它上面其实画满了各种生物，包括海洋的珊瑚，也有小的这种植物，然后包括有这种星云的图案。那么艺术家小大岛真木，他就在海上跟着这艘船一起在漂流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条鲸鱼死亡之后，他的体内充满了氨气，重新浮上水面。然后这时候其实他的尸体上充满了各种生物在咬、在吃掉这条鲸鱼。但大家知道，其实这些浮游生物、这些小的鱼，它在之前包括它的父辈、它的祖先都是这条鲸鱼的食物。所以其实他从这儿想到了整个自然界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生不息的一种循环轮回的一种过程，所以他就把它做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艺术品，然后也把这个思考带给更多的人。然后上面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国艺术家，他用一种特别用于外太空拍摄的一种技术，叫近红外的一个摄影技术。那么他拍摄都是人眼所看不到的光谱之外的一些细节，然后他同时结合了一种叫做蓝晒的一种冲印的技术。这种技术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其实是人类发明摄像术最初的运用的一种技术。所以他其实把这两项技术结合在一块儿，其实挑战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视角。那么这个是今年12月份到明年3月份会在深圳举办的深港城市双年展。那么今年的主题叫城市升维，如果看过大刘老师的三体会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科幻的概念。所以今年其实我们主要的就是把很多的科幻、艺术、科技和城市建筑放到了一块儿。我们包括上面的也是把月球背面的一些图片，然后跟一些刚才一样用一个近红外去拍摄的深圳湾的一个城市景观放在一块儿。然后这个其实是根据我的小说《荒潮》里面的一个情节去做的一个 VR 装置。那么在这装置里其实它有两个手套，每个手指尖上都有一个微型摄像机，所以你其实是可以用你的双手去看世界。那么10个摄像机的这个画面最后变成了像昆虫复眼一样的一个视野，然后投在你的 VR 头盔里。所以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让我们扩展我们的感官边界，让你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包括这个其实是借用了大刘老师三体里面的黑暗森林的理论，然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视觉艺术家叫 John Raffman，他做了一个 VR 作品，然后会把非常多的这种黑暗森林的思考，然后你可以跟着 这个 VR 的场景，一起去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明去探索。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理念的作品，通过这样的一个政府公益的一个大型的展览，让更多的市民能够来看、来体验、来感受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与科技结合之美，然后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最后用一句薄伽丘的非常著名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来作为结尾，就是幸福在人间。这个幸福是谁的幸福？这个人间是谁的人间？我希望大家都能仔细的思考。谢谢大家。
在演讲结束后，陈秋帆也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谢谢陈老师，因为就是您这个话题呢其实特别有意思，然后您的这个开场也特别就是吸引我的注意力，因为您说的这个开场是从美开始的。那因为我可能是从事一个相关的行业，我有关注到其实近期的话有一些行业，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有做一些比如说自动生成海报设计这样子的一些可能在科研领域的一些突破。从我个人的感官来说，我认为可能咱们说到美的这个切入点，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定义一下美，就是美是如何定义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包括您前面也说到，就是通过数据的学习，然后由此推算出你的个性是怎么样的，可能你感兴趣的点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人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so everyone is different， 就是我们都是 different individuals， 所以就是人他是其实人的基本需求里面，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情绪化的，就是 emotional 的 animals， 就是我们可能看美是不一样的。那 AI 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的学习，我认为很多方面其实它是把美标准化，就比如说您前面说的，因为在其实整个亚洲近几年的流行，就是比如说对女生的这个锥子脸大长腿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定义，但是其实我们人每一个人可能根据我们的教育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接触的一个行业，包括我们对于美的这个研习，就是我想问的是，可能在您的这个研究领域，您认为就是 AI 可以突破就是标准化的美吗？就是可以去传达情绪上的美，让人有共鸣吗？
我觉得其实答案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你很多时候会发现，并不是物理世界的某个东西让你觉得美，而是它与你意识里面的某种结构产生了共鸣，产生了共振，而这种结构其实在你意识里可能是非常久远就已经存在的，有可能基因决定的，你觉得什么东西是美，你觉得某个人是美的或者帅的，所以你会特别想去接近他，因为你的基因告诉你这样你们的匹配能够达到一个后代的最优解。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也是机器，人也是算法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只要是数据足够多，计算能力足够强，那么必然能够算出一个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是美的一种答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答案，它还是一个给定的确定的答案，但我觉得很多的美它其实核心在于不确定性，在于你的无法预判性，在于你怎么样去接受一种多样性。就是我经常去国外，我会发现非常多我们觉得可能放在东亚地区的这种审美标准上你可能都觉得不会是美的这种个体，但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特别的美，就是充满了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意识其实是我们要去倡导的，就是美没有标准，所有东西都可以是美的，只要它是能够引起某种意识的共振，引起某种心灵的震颤，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就是美的。所以我是在理性感性之上，我相信还有一种叫灵性，就这种灵性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被数据化， 但是再讲深了，可能它就变成量子物理或者说玄学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东西是我们接下来一个时代所要去努力追寻的一种存在。
在活动结束之后，我和同事张之启也找到陈秋帆，和他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讨论。其实陈老师这个演讲里面有一个线索是围绕真善美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展开，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科技文艺复兴的话，其实可能是真善美包括人的价值都是可以被重新定义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线索聊一下，可以先来说一下真这个问题。因为你在那个演讲的一开头也说到了自己获得了一个 AI 小说榜的冠军，然后打败了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先生，而且之前你也讲到过说是不是有一些读者他其实真的不太分得出来你这个小说里面哪一些是 AI 写的哪一些是你写的。
但是我对他们的这个判断力表示怀疑
所以你觉得还是挺容易分辨的是吗？
对对。
那你觉得 AI 写的就是它有什么特点吗？就是跟人写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它其实还是根本上是一种统计学的方法，就是它统计你不同的词，比如说某个形容词跟动词之间的这种联系，然后它计算出一个统计学上的概率，然后它会去模仿这个东西去自动的生成。所以本质上它是没有逻辑性的，就是词与词之间它是一种随机的联系，那么句与句之间它可能不具备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文学的逻辑叙事的逻辑，所以我觉得更像是诗歌或者散文，非常跳跃。对，
可以给我们听众读一段让他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好，没问题，我就读一下这篇获奖的作品《出神状态》里面 AI 写作的一部分吧。你露出黑色眼睛，苍白的皮肤如沉睡般充满床上，数百个闪电又缓慢地开始一阵厌恶。时间往前走，翻转出神被落下，眼前是贴着星空，却不看到自己完全疯狂之地。加入新世界如何自由情感？更确切地说是可以。你再次抬头，把那些不完备上呈现的幻觉，可它离开你，消失在晨曦中，绸缎般包围。
哦，他确实写得很像诗。
对，很像先锋派的那种感觉。
哦，
就没什么逻辑，但有些句子还挺美的，就感觉。
但是他不是学习了你的语料之后吗？这说明你本身写的东西是这个风格。
有可能，有可能。对，他可能学习的是我潜意识的一个风格。
但是你生成这一段的时候，你还记得他，你给了他什么关键词吗？
不太记得了。
对，他需要给很多吗？还是
不需要？就一个词。
哦，一个词就可以生成。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给他一个词，他生成一个大概一个体量的这样一段吗？是还是说更长，还是会更短？
他会生成大概100个字以内吧。
哦，
对，
这是你给他的一个限定吗？还是说他就是这样的？
是给的一个限定。对。
所以就是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大概几段他写的呀？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对，就这小说也不长，大概5000字，大概有500字。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小说也是围绕它这些生成的段落去组织的吗？
对，其实就把它放在最后的一个段落，就其实写的就是上海的末日，就是讲的是整个人类可能意识都崩溃了，然后最后一个人他要跑去上海图书馆还书，在这过程的经历。对，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去还书，但他就发现自己借了一本书，可能他想搞明白这整个崩溃背后的一些原因，但他已经没法搞明白了，因为他已经读不懂这些字句里面的意义。然后他就出去，然后看到了很多就崩溃的文明的一个状态，包括看到燃烧的延安高架等等。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到最后他其实有点意识已经主客体不分了，然后他看到整个客观世界都在跟他对话，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客观世界跟他对话的一部分，就他等于是跟整个世界在对话。 但这个世界的说的话就让他非常的不解，就迷惑。
哦，所以 AI 写的这部分就是这个对话本身，
对对对、
哦、
对。
那这个小说是不是一个比较意识流的小说？就是说，即便你在 AI 的部分，它也还是一个比较意识流的东西。
对的，所以现在，其实孔子学院在明年会出一本，就是围绕着城市主题的小说集。他会找了，十几个中国的作家，然后每个作家贡献一篇关于上海的，然后他们会翻译成英文。所以我是贡献的这一篇，然后王安忆老师也在里面。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对翻译来说可能会比较痛苦。对，
他也许也会用
什么 AI 翻译？对对对，我觉得肯定会的。嗯，
对，其实你在那个演讲里也提到说 AI 写作和我们人的这个创意写作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你会觉得说，你的小说是围绕 AI 写作来展开的。就有点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主奴的关系，其实是你为了他而服务，为了他而创作了一个小说的感觉。那你实际上你会觉得说这种创造性的或者创意性的写作它最终是会被 AI 取代的吗？
嗯，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是创意。
嗯，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到现在还没搞明白到底人的这种创造力想象力是从哪里来的。
嗯，
因为本质上我们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量化这个东西，因为我理解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它可能就是在一些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这种能力。
嗯，
但是这种联系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如说你个体的这种经验，你的这个潜意识的这种情感，它是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算法在的，但这个算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
嗯，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其实机器它只能去从统计学的意义上去模仿，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有所谓自己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所以从这点上它只能做到像，有可能现在像很多机器作曲，它其实做出来曲子已经非常的好，非常的、
嗯
流畅，也是从旋律节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它仍然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东西，在我的理解。
嗯，但我会觉得说，比如说刚才您读的这一段里面，就是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那种名词或者动词之间那种搭配、
嗯、
就在人的思维看起来可能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创造力的部分、
嗯、
但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随机的组合。
对，
对吧？
对、
嗯、就这个部分会不会反而让我们觉得说它可以带来新的灵感或者是什么？
嗯，
嗯，
对，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网文的这种写作的辅助工具，就是它会给你这样的一些排列组合，比如说什么样的情节、
哦、
然后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物，然后人物是什么样的性格，就人设嘛。
嗯，
就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不断的去生成不同的人设，然后有不断的桥段生成器就这样给你，然后你可以选择去搭配。
嗯，
就这样的东西其实可以帮助很多网文的写手，他可以一天就产出很多这样的网文。对
对，那就是关于真，其实比如除了说像 AI 像写作方面 AI 它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你在那个演讲里其实也提到了 Deepfake 这个软件，它其实是有点可以模糊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这个界限，它可以完全实现换脸。然后我在网上还看到后来出了一个叫 Deep Nude，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图片传上去然后变成一张裸体的照片，但其实这个软件是侵犯了很多女性的这个肖像权甚至是隐私权的。那你怎么看待这种软件或者说这个在图像层面的讨论涉及到的关于真和假的这个问题呢？
对，其实我可能推荐大家去看一部最近刚出来的英剧、
嗯、
叫 The Capture， 就是、
嗯、
对，它其实就是从一个这样的故事展开，就一个人他发现自己上了监控录像，然后是去绑架带走了某个人、
嗯、
但其实他没干过，所以其实是一个用高科技去栽赃嫁祸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他讨论的是一个 post truth 的一个时代、
嗯、
你怎么样去判断真跟假、
嗯、
你必须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必须要有这种反作假的这种能力。
嗯，
所以包括我之前在我的一篇小说叫开光里，其实我就想象了一种技术，因为现在 PS 啊这种 美图软件非常的普遍、
嗯、
我想象的是一种类似区块链一样的技术吧，应该是当时写是在2015年，我想的是就是一种算法，它可以进入这个图像生成的过程中，然后它可以随时一键的，不管你怎么样去修改，怎么样去 P， 怎么样去切割这幅画面，它都能够恢复到最原初的状态，等于是就是防止去伪造篡改这样的一个加密系统。
嗯、oh.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像造啊、deepfake 这样一些东西，我们肯定到最后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保险，就是你要给技术上一道保险、就是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从技术的层面上去防范。因为光靠伦理道德的制约我觉得是很不够的，你必须从法律规则的制定上去防范这一切。
嗯，我还想知道，就是比如说这个 deepfake 这个技术，它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可能是在一些比较娱乐化的场景下面，比如说让一个明星换脸啊，这种类似于这种东西。那其实它真正的，比如说应用，它这个技术被发明出来，它真正的应用场景应该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可以在很多的场景去用，比如说它其实是一种比如说我们谈到这种 AI 的教育，就 AI 的教育过程中，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会用一些虚拟的老师，甚至虚拟的同学、助教这样的一些，那么他其实需要有一个及时的反馈给这个学生，这个其实跟你的面部表情这些的足够拟真的一个程度有关，所以其实他这个技术就是包括 3D 重建，包括你怎么样去变换你的脸，然后让他的嘴型表情跟他的语音都是完全匹配的、这样一种技术其实可以用到教育领域，它其实可以帮助很多的孩子，他可以在网上就进行这种高度交互的高度沉浸式的这种教育、他不用去到教堂不是不用去到课堂，就可以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同学老师去进行交流。所以但是因为所有的这种技术其实首先都会用到黄赌毒，就是所有的包括这种所谓的电子货币啊包括这种所有的这些技术其实一开始都会被用到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人类的一种
最本恶
底层的一个对本性吧。对，
但之前那个技术出来之后不就有很多就是他把一个比如没有什么演技比较面瘫的明星的脸，
对对对，
换到一个比较有演技的那个明星的脸，那个身上人就可以看到说，哦，他原来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演得还不错，
对，非常灵动。
对，就是会不会发展到后来就变成说，比如说偶像 idol， 他就只需要出让一个肖像权，他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纯的对于他的脸，对于那种欲望的意味的那种面孔的消费的一个客体，这样然后可能其他人提供的是演技啊或者其他的部分，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其实就是莱姆有一篇小说后来也被改成了动画叫做未来学大会，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演员，他演了一辈子戏，然后最后他的这个肖像被一家公司买了，然后完全数字化就上传到云端，然后他就是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要去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等于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过程肯定是会到来的，而且可能都不像你说的有一些人出卖脸，有些人卖演技，那当你的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有这些演技都可以被生成的，就是你要Brad Pitt 的演技，你要劳勃迪尼洛的演技，你要杨幂的演技都可以，就是按需分配，就是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甚至连脸都不需要，你可以根据所有
那就是个虚拟的，
对，完全是一个虚拟的，像现在初音未来这样的虚拟偶像虚偶，就是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应该是必然会到来的一个趋势，因为虚拟偶像它不存在丑闻，它不存在这种可能会失控的状况，然后它的酬劳也是可控的，它可以无限长的延长它的寿命，然后甚至你可以把它改变性别，改变肤色，改变它的外形，都是随意的改变，所以它就具有了
无限的这种可塑性。
嗯，
对，
感觉这太适合资本家了。
是的，
非常好压榨。
对，或者说可能我们就真正形成了一种交互形态的那种电影，什么就是其实你完全可以定制化的。比如说我有这样一个故事，我比如我是谁的粉丝，我就想要谁来演这个男主角，大家也不用在网上撕逼了，然后就只要把他脸怼到那个上面就可以。
对，甚至更极端的，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你来展开的，就你。有可能啊，就是比如说他会实时的监控你的情绪反应，你的脑电波的一个波动的波形，那么他会根据你的这个情绪的波动，然后给你最爽的那种情节。
嗯，
就是所有每一部片子每个人看到都是不一样的版本。
嗯，
所以这是一个终极的形态，那就可能它是介乎电影跟游戏之间的一种东西了。
是，
对，像黑镜那个什么
Panda Snatch
潘达斯奈基，
对
对，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主体性？就是对，首先对于个人来说，他肯定你的整个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碎片化的，或者是组装式的。然后这个组装包括可能一些数据啊什么。然后对于这个，就像比如说这些看电影的观众啊什么，就你和别人的一个交互的方式也变成了一种单向的，好像是。
就是他者完全消失了。
对，就是他完全是为你定制的这一个东西，就不存在所谓的交流甚至是争论啊争议这些，就感觉它是一个完全新的形态。
但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肯定还是会出现新的他者吧。
嗯，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他现在其实这种形式就是把你的欲望和你的所有的需求都就是投射在了一个
对
就是技术创造的一个虚拟的东西上面。
对，
然后它不需要是一个实体了，已经
就是那个 Cyberpunk 2077嘛，就是一款游戏，可能明年会推出吧。
嗯，
它的预告片里其实有一幕就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就是它其实就关于赛博朋克的一些故事，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仿生人，他就是从桌上拿起一个眼球，就人造眼球。
嗯，
然后放进自己的眼窝，但你的所有的主观视角都是从那个眼球开始，所以你看到是从一个桌上的视角。
嗯，
然后看到一只手把你拿起来。
哦，
然后再装回到眼窝里，然后这时候你看到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呈现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就形成一种主体的分离感。
嗯，
然后你会去思考说我的主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到底是我的大脑，我的眼球，还是我的一个自我意识。就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后人类的一个状态。
嗯，
对，
有点像就是你一个个体也被碎片化了一样。
对，
这样
是的。
嗯，
感觉很容易导致什么精神分裂之类的。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分裂。
包括那个演讲在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王立明老师也提到去年一个很有争议的那个科学实验，就是一个叫做贺庆奎的科学家，然后他相当于是基因编辑了一对双胞胎，然后导致就是在完全没有任何预警和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技术。对，所以他也提到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很多讨论嘛，比如说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啊之类的。包括如果我们从那个思想史的角度或者是往前回溯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脉络，就比如说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这样一种争论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种新的这种历史和技术的条件下，可能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的复杂。对，就包括说对于人的定义，然后对于人和非人之间的一个区别，就包括你在演讲里也提到说有一些比较先锋的吧，就是尝试这种赛博格式生活的这样的人。
嗯，
对，他甚至会在人体内植入一些芯片啊等等这样的。
嗯，
这样变成把自己变成一个赛博格。其实这个人工和自然的这种二元对立它其实就变得很模糊，或者它已经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了。
嗯，对。
嗯，就是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过去那种就是非常就是人本主义的那个框架下面来看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人本主义也需要进化，也需要去有新的再发现。
嗯，
就是这现在的人本主义肯定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文本复兴的理念，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他者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所要反抗的东西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你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那种所谓的小国寡民，然后这种完全本真的自然状态就非常难，因为人 从肉体到意识都已经被技术给异化了，重新建构了。就好像我说我们去火人节里，然后信号非常差，然后漫天风沙，但是还是很多人拿着手机在寻找信号，这样的一种在一个非常反乌托邦在一个非常乌托邦非常反商业的一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商业的因素存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思考的就是应该怎么样把技术纳入到这个人本主义的这个框架里面来，让技术更好的来完善人性，包括怎么样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这个我觉得是我提出所谓科技文艺复兴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其实就是你后来展现这个科技文艺复兴三个面貌嘛，也说到说要重新重视这个感性经验，然后第二个是说要回归自然，第三是要引导技术向善，然后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用技术来建立人和自然的联系，这个具体要怎么实现呢？就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或者说例子？
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就是停止破坏自然，就是这个其实是回到最根本的一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非常多的自然环境，包括野生动物，包括海洋，其实都受到这种技术的滥用所造成的这种污染，也包括全球变暖，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源于我们对技术的滥用，或者说不合理的这种使用。所以其实应该回到一个重新去评估，就是每一项技术，比如说很多发达国家的人他出行的时候他会计算那个碳排放量，就所谓的碳足迹嘛，就是这是其中的一种吧。但是我觉得在未来肯定是包括我们在说电子垃圾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些电子垃圾其实非常多的部分它是不可降解的，那么不可降解的这个后果就是你必须要么找到一个方式去回收利用它，要么你就找一块地方把它给填埋了，要么你就找一个第三方的国家去转移这种伤害。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吧，当然是回收利用是最有效的减少对自然的这种伤害，但最根本的可能就是我们要从源头上，就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上是否要去追求这种最新最快最炫的这种功能，哪怕可能你的需求并不需要这么强大的一些功能来满足。那么也包括所有的这种电子设备的制造商，他在最初设计的时候他是否考虑到这种种环节，就所谓的 life to death 的这种产品周期，就他有没有考虑到我这东西寿命完结之后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是否有使用一些可以降解的材料，或者说怎么样来提升它的回收的效率。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巨大的环节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其实都是跟科技密切相关的。所以前两天在微博上其实看到一个就是关于人类面临的这个当下的一个境况，就是包括全球变暖啊，然后环境污染啊，然后种种这些，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可能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才会遇到，有可能在我们的当下有生之年你就会遭遇所有的一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很快的去思考，不然就是太晚了。
因为你在那个演讲里也提到说就是科技文艺复兴不等于路德主义嘛，
对，
它不是一个那种回归一种比如说更原始的或者更所谓自然的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但其实现在有另外一种相反的论调，就是在刚刚你提到的这些比如说环境污染啊气候变暖、啊、这些问题，有很多人其实是用一种发展主义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发展主义的问题，就是他的想法是说我们其实就是要更加发展的更快，总会有一种更好的更新的技术能够解决现在的技术带来的问题。对，所以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雾霾问题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对，今天在北京就是还有点雾霾，
对，
还挺严重的。就是我觉得就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英国，比如说洛杉矶，他们在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前走过的路已经证明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是错误的。就你没有办法说我们先污染后治理，就是一定要 齐头并进，一定要是亦步亦趋的审慎的发展，因为所有你花出去的这种精力，比如说成本，你先污染了然后再去治理，这个成本可能是成千上万倍的增长，所以这个曲线你是永远追赶不上的，而且有很多东西其实无法去恢复的，比如说我在荒潮里面的原型桂雨，其实我去看了近年的很多的科研报告，包括当地人的这种健康，新生儿的这种血液铅的含量，包括很多土壤水啊空气里面的这种污染情况，其实虽然我们建立起来了这样的一个环保生态园，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污染它依然在，包括这些癌病多发的这些村庄，他们这些人其实还在，就是这样的症状可能还是一直在出现，所以所谓的这种这种以发展去抗衡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就是一种非常短视的非常盲目的一种行为，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要评估说在技术快速发展过程中它给自然带来的损害。
对。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你会不会觉得说技术就是人和自然的连接可以通过技术这个中介来连接，就是因为这可能是当下不可避免的一种情况，因为你在演讲里也提到说你在豆瓣上不是看到一个说我们在只有在后视镜才可以欣赏夕阳这个情况。
对。
那其实现在我们出去玩，比如说我们去看日出，你也是永远是通过一个手机的屏幕，
对，
然后再把它传到社交网络上，就你会觉得说我们要回到这种原始的我和自然面对面的连接，还是说这个技术中介如果它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去改善让这个方式变得更好。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个问题就是真其实是有关系，包括真跟美。对，其实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美感，就是它其实最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产生这种对美的感受，其实我觉得跟自然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你所谓美的一些场景，它其实可能是更有利于人类的种群的繁衍以及生存，你会觉得它特别美，所以你在这样的地方定居下来，它可能会有利于你的生存发展。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跟人类的一个底层的一个算法是有关系的。那么当然你可以用一些媒介手段或者科技的这种元素，然后你去替代性的与自然产生这种联系，但我们知道的就是所有的这种你多了一层媒介，其实它的这种信息的这个损耗你就会增加，就是你原初的对美的那种感受你就会减少，这个是必然的，因为信息在不同媒介的传递过程中它肯定是被层层损耗掉的，所以如果你要追求最本真的最美的那种存在，肯定是要，当然你还是通过你的感官系统去对接自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用精神，我们用大脑，我们用意识直接去对接自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优和次优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你说我确实没有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去创造一些，比如说我们用最先进的 VR 手段，我们去创造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甚至我们把自然的一些声音、自然的味道、自然的一些信息素全都带进来，当然这也是可以，但它永远只是一个近似的一个模拟，就像我们的电视有模拟信号跟数字信号一样。所以最终我觉得我们可能无法用技术去创造一个完全与自然一模一样的一个同等信息密度强度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你要选择最优的，那肯定就是通过肉体直接去体验自然。
我觉得这个也让我想到说，你在演讲里其实也提到说，比如说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或者偏远地区的小孩，其实他们是有那个手机成瘾的问题嘛，就是比如说当他获得了一个智能手机，然后里面可以装载一些那种成瘾性非常强的很 就是粗制滥造的那种游戏，他就会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那个上面。但其实比如说像在中国现在即便是城市的小孩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包括我们的教育什么也是偏向说我们哦、什么时候给小孩开一个编程课吧，给小孩开一个什么 VR 的体验吧。但可能比如说同时在美国的中上阶层的家庭，他们其实是流行一种戒断手机的，然后戒断互联网，戒断这种移动这种设备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个反而是对那个小孩的成长或者教育是更好的，甚至变成了一种就是这种有区隔性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品一种品味吧。
对，
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跟你刚才讲的很相近，就是大家反而开始过上了一种返璞归真的、
嗯、
就是让小孩更大程度上的接触自然这样一种生活。
对，
嗯，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路德主义者，他们其实很缺乏教育，然后是非常底层的一些劳动的民众，但你到现在你发现新的路德主义者就是他们其实是精英，是社会的中上层，是这种非常注重后代的教育质量这样的一群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也是证明了科技是在更深层的卷入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结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用审慎的眼光去防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息鸿沟的存在。所以信息鸿沟我觉得不光是说你能否得到信息，更是你是否用信息去做正确的事情，你对待信息，你对待科技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就是包括很多的这种游戏算法，这种短视频，它其实都是朝着你最容易成瘾，
对，
你就是无法停止你这种滑动手指的动作去设计的。
嗯，
但这样设计就是它其实就是追求的是一个流量的最大化，就是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它其实没有把人考虑进去，就是人他的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包括成长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所谓叫数字素养嘛，就是 digital literacy。 所以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再发展几年或者几十年，这种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以这种流量，以它不断的点击和滑动为最终目标的这种产品，它就会慢慢被市场淘汰掉，是吗？
我希望是这样。对，但是这个因为就是它需要很多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这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关系。
嗯，
就是你想要去培养什么样的用户，你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用户。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我们需要从科技公司这边，我们需要去向他们宣扬这样的一些理念，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嗯，
就是我们从量的增长我们转变为一种质的增长，包括你的这些信息能够给这些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心智上的成长，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对，
嗯，
但我觉得另一个方面会不会也造成，比如说如果我们说数字素养的话，到最后其实它会有一个有点像数字素养的阶层分化。
嗯，
就它最后一定会有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有更好的更高层次的数字素养，但有一些人他还是会停留在那个永远滑动然后那个短注意力的那一种就是使用方式里面。
嗯，
就是他现在事实上已经分化了。
对
对，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那个专门研究游戏的学者聊天，
嗯，
然后他就讲说其实小孩如果你有一个小孩你是不可能不让他玩游戏的，然后这个关键点说你为他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对，
如果比如说家长你是有意识的帮他选择一个所谓更好的然后更有教育意义的然后他能够从里面能够学到更多东西的这样的游戏，他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这个游戏对他来说。但是可能对于比如说留守儿童来说他没有什么选择，他可能只能选择最便宜的然后最粗制滥造的那种。嗯，
所以今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三位得主其实也是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嘛，就是贫穷并不是来自于你的阶层啊然后你的出身啊什么，而是来自于信息接受的不对称。
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印证了我们的一个观点。
嗯，
对。
所以这个会不会将来有一个趋势说它会被纳入一种有点像是那种普及的那种教育当中，就是它不再需要比如说家长或者是你自己本身这个 孩子所携带的这个社会资源来帮他来做这种教育和筛选，他有一个更加普惠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帮他做。
对，其实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怀抱着这样的一种理想嘛，
嗯，
就是互联网能够拉平很多的鸿沟，能够让所有的这些资源能够让不管是处在哪里，然后身处什么阶层什么经济状态的人都能够唾手可得，以达到某种理想主义的信息平等。
嗯，
对，但现在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乌托邦其实没有出现。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类历史可能就是一个这样不断的去中心化重新中心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每一次所谓的去中心化最后都会形成新的中心，
嗯，
只不过是权力格局的重新的分割以及再造。对，所以我觉得你说的那一点我很赞同，就是怎么样能够普惠性的让每一个比如说孩子从他接触到科技接触到数字媒体的最初就能给他这样的一种启蒙式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就因为每个孩子他其实这个状态都不一样，包括他接受信息的这种频次，他对抗这种成瘾性的这种抵抗力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在最后我们应该是借助科技去实现这种普惠性的数字素养的这种普及教育。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